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天使夜未眠，陪你到入眠。我是多多，欢迎好朋友和我一起分享这一个夜晚的时刻。有麦当劳之父的克罗克，他在几十年前不过是芝加哥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纸杯和奶精机械制造商，可是如今他已经被企业界称为没有国界的麦当劳帝国之王。其实克罗克是一位不喜欢坐在办公室发号司令的人，他会把 60% 以上的工作时间都用在走动管理，通过到各公司各部门进行实地考察，他可以从中发现很多问题，然后及时的加以解决。据说曾经有一个阶段，麦当劳公司面临严重的财务亏损，经过调查，克罗克发现是公司各部门经理的官僚主义作风导致了这一场危机。因为他们习惯于舒舒服服地躺在靠背椅上指手画脚，却看不见问题的根源，还把许多时间耗费在空谈还有互相推诿上。于是克罗克为此寝食难安，他觉得要扭转这种积弊，如果只靠着几个老生常谈的文告通知，或者是板着脸进行几次训话，绝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为了能够彻底清除经理们的怠惰习气，克罗克想出了一个奇招。他向各地麦当劳速食店发出了一份紧急指示，要把所有经理的椅背锯掉，并且必须立即执行。而这份紧急指示让所有的人都感到疑惑不解，他们不知道总裁的用意到底何在。但是面对严厉强硬的命令，经理们只好依照指令办理。就这样，各地分店部门经理坐在没有靠背的椅子上，他们觉得十分不舒服，就不得不经常站起来四处走动。终于，他们慢慢领悟出克罗克的苦心，纷纷走出办公室，效仿克罗克的样子，深入基层，走动管理。而也果真的依靠这个秘诀，麦当劳公司不仅解决了财务危机，而且也终于成为全球500强企业。有椅背倚靠的经理，不能将公司带向成功；有椅背倚靠的人，不能为自己经营辉煌。因为有倚靠，我们会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的意志会懈怠消沉。唯有锯掉生活中的所有椅背，直起腰，迈开双腿，才能够自立、自信、自强。亲爱的朋友，说到这里，你是不是也希望自己的公司领导也能将他的办公椅背被锯掉呢？今晚是多多陪你聊生活的时间，多多想要和好朋友谈一谈职场霸凌。可能这个主题一说出来，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已经有一箩筐的故事想说了吧。我之所以想要谈谈这个话题，主要就是因为最近发生了一起因为职场霸凌而引发一名硕士班的男学生坠楼身亡，这是一起自杀事件，是因着职场霸凌而引起的，却只是许多职场霸凌的新闻里刚刚出炉的一个新的新闻而已，它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 因为职场霸凌而引发的自杀事件。每一次当多多读到这类新闻的时候，我的心里都不禁想问，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不能够好好的相处呢？为什么有人喜欢踩在别人的弱点或需要上，而自以为是的施以欺负的事实呢？其实，职场霸凌对多多来说一点都不陌生。但即使如此，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人想要把自己的快乐、得意、优越感等等等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呢？最近发生的这起职场霸凌事件，是一名金控单位担任攻读生的年轻人。在今年呢，他刚刚考取硕士班，当初准备要考试之前，单位的主管都知道。当年轻人得知硕士班被录取之后，单位的主管也都知道。可是就在年轻人排好课程之后，向主管申请能够在每周三请假去上课，甚至愿意为此减薪的请求之时，却被主管要求必须在学业跟工作中二选一，要这位男学生如果要去读书就签自愿离职单，还对他说，谁叫你要上进呢？由于这位年轻的学生，他的家庭背景是属于经济弱势族群，全家人都依靠他工作赚钱。如果为了读书而必须辞掉工作，或是为了工作而辞掉好不容易考上的硕士班，对他来说都是两难的选择。这对这位男学生来说，他心里遭受到很大的打击以及压力。因此想不开的情况之下，他来到了自己曾经就读的大学，就在那里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虽然这个事件因着媒体和舆论的发酵，让该金控单位不得不召开临时董事会，并且确认事件人员的惩处事项，以及未来执行职务遭受不法侵害预防计划，还有职场不法侵害事件处理流程等等议题，该金控单位的董事长也随即正式提出辞职，以示负责。只是这对生命已经结束的这位男学生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不论是学校的校园霸凌，还是工作职场上的职场霸凌，又或者是人际关系里的霸凌行为，还有网络上面键盘侠们的暴力相向，这些霸凌它的含义都包含了欺凌、重伤、攻击、侮辱、虐待。然而霸凌是人类最古老的罪行。圣经中记载，从上帝创世以来的第一宗杀人案，就是哥哥将弟弟杀害了。圣经里记载，该隐杀了亚伯，这是霸凌。从此以大欺小，以强欺弱，以多欺少，不断地重复着，显示着人类的罪性。近代霸凌最常出现的地方是校园、职场，还有网络。校园霸凌使上学变成令人惧怕的事情，令人学习低落，情绪低落，甚至自杀。职场霸凌使人受到黑寒，或遭到言语侮辱，煽动群体隔离，导致人无法工作。而网络霸凌则是以情绪性的辱骂、侮辱性的语词以及围攻性的攻击，重伤人。霸凌的目的就是在于用伤害并控制人，给予暴力性的言辞，知道你会因此而激动，再透过群体式的排挤，知道你会退缩，再施予下流的手段，知道你会痛苦。霸凌者希望在受霸凌者的生气、激动、退缩、痛苦当中获得快感。如果受霸凌者因此就不上课、不工作，甚至不想活，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成功了。这种变态不正常的心态，很难活出健康的生活来。有一位教授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他说，反霸凌必须从小学开始，中学的时候更需要。 教授提出，每一年学校应该有反霸凌日，借此机会检讨校园走廊、厕所、地下室，还有教室以及校园的死角。每一个月要有反霸凌周，对霸凌学生和家长讲问题的严重性，有霸凌行为的带领者立刻要求转校，如果没有被他校接受，就自行负责。并且被霸凌的学生也必须要学习如何保护自己。多多觉得圣经以弗所书六章九节里的一句话，就是对于霸凌者很重要的警告，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其实不论是不是基督徒，这节圣经经文的话语都是适用的，因为耶和华神是全宇宙的主宰，他是万国万族万民的神，因此这一位万国万族万民的神绝对不会轻忽偏待人。霸凌者的一切行为上帝都看见，深渊在上帝，上帝必定会报应的。所以习惯霸凌别人的人要小心，你们在地上攻击人，有一天从高处来的攻击，你绝对躲不掉的。而被霸凌的朋友，请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啊，要倚靠上帝，因为上帝必定会帮助保护你的。圣经希伯来书13章6节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在天使夜未眠里，多多和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今晚多多从新闻事件职场霸凌导致男学生跳楼轻生的事件探讨关于霸凌这件事。其实霸凌者并非强者，而是弱者，因为害怕被别人轻看，所以故意欺负欺压别人，以此让自己看起来很强。然而凡走过必会留下痕迹，如果任凭自己做欺凌别人的事情，终会有遭到反扑的一天。而生命是非常宝贵的，请你不要任凭别人来欺负自己。当你感到惧怕的时候，请听多多的建议，转向上帝，寻求仰望上帝的帮助吧。有上帝帮助你，你会经历上帝的保护。天使夜未眠，感谢你今晚的收听，愿上帝祝福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